到最后我才跟徐医师说，徐医师你可以加我 LINE 吗？这样就很不要脸，因为第一次我不好意思说，然后第二次不是乌龙不是歌，做自己你就会充满能量。欢迎回到我的 podcast 频道，我是凯莉哥。这一集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坎坷。今天要说的内容已经是重录第三遍了。第一次呢，我大概讲了快20分钟吧，然后我妹家的隔壁就突然一直在钻墙，然后停止不了的钻墙，最后我就移了阵地之后呢，这一集就先被我停摆下来了。第二次重录呢，就是刚刚又讲了，然后结果又被打断之后，你知道那个情绪一被打断，我就想说算了，全部都重录。好，今天呢，希望可以把这一集录完，然后顺利的上架。这一集我要讲什么呢？因为我一直很想要跟两位我心目中很想要被他们认识的人合作。什么叫很想要被他们认识？因为通常我们不是都会说我认识谁，但是我认识谁，我也认识朴宝剑啊，但他不认识我，所以我就一直很想要被那个徐超斌医师还有叶秉成教授认识我这个人。你知道要对方彼此认识，有聊过天，那个才叫做是认识。我的定义是这样啦。所以我今年真的就是非常的幸运，在五月的时候先让徐医师认识我，七月的时候很不要脸又跑去，然后每天都守在诊所，守在没有，七月是有任务啦，也不是，不能讲的自己好像变态一样，就一直守在别人的诊所门口等他上班，就刚好有任务，所以在七月的时候我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每天都可以见到徐医师，然后每天都可以准时出现在诊所，然后等他上班这样。那徐医师是我今年让他认识我，我也觉得还蛮开心的。后来等着到2023年末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收了一个邀请函，然后他就是叶秉成教授有一个线上课程，他就希望我可以去跟叶教授这边做一个影片的对谈，然后就很幸运的就可以让叶教授认识我。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叶教授跟我说，我那个我们互相加一下 FB 这样。我跟徐医师是真的认识五月去了3天吧，然后七月去了一个礼拜，到最后我才跟徐医师说，徐医师你可以加我 LINE 吗？这样就很不要脸，因为第一次我不好意思说，然后第二次到真的是最后一天每天都出现，我确定很保险很安全的时候，那要到他的 LINE 我当然是也不会打扰他，只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是过年过节，或是像他最近动手术，我才传讯息给他，就是真的很有事才会传给他啦，平常是也不会打扰他。那叶教授呢，那次我们就是对谈完之后啊，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叶秉成教授他的一些教学的理念，然后从大概快10年前吧听过他一次演讲之后，其实我就对这个人非常的喜欢，而且他其实有一点像是我心里面那个麻辣教师 GTO 的那个样子，就有一点不像是教授老师那种比较乖乖然后比较在框架里面的，他就是带头兴风作浪，也不能兴风作浪啊，就是我觉得是比较创新思想的一个老师，一个教授。所以啊，那一次我们在录完影片在对谈的时候，我就不好意思跟他留下联络方式，因为我平常有在 follow 他的粉丝团嘛，那叶教授就说，我们互相加一下那个 FB 那因为我私人的 FB 账号没什么在用，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因为我也不会加人啊，因为我平常都没在用，然后有一些人加我的时候其实我也看不到谁加我，因为我就不太会用个人的 FB 账号。所以后来那一次叶教授他就这样跟我讲说，我就想尽办法加朋友这样，然后加就加不进去啊。后来叶教授就说啊，我那个 follow 人上线了，就是朋友为上限，我要先删一些人掉，那回家之后我再来删， 因为我们那时候对谈完了我们就要各自回家嘛。后来二五就说他只是说说好听的话，他不会真的删朋友。然后我想说你怎么这样，人家教授说话就是算话，怎么可以这样。这是我心里面小粉丝还是保有一丝丝的那个情怀，就是觉得教授说的话应该就是真的会删人。然后二五一路上开车他就会说啊，这种都嘛是客套话，你以为他真的会为了你，你谁啊，他怎么可能为了你删朋友或者干嘛。我跟你讲，叶教授就是叶教授，他后来就跟我说我删了人了你试一下，然后我就试一下不行，然后他就说我删了100人了你试一下。我就觉得天哪，好有诚意哦，我真的没有错看他。好，那这是这两个我非常想要合作的对象在2023年解锁了，我就觉得很开心很开心。那这是一个前提。那其实这一集呢我更想要讲的是，前两年小鹿在住院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每年的圣诞节就会收到很多来自各个不同的，比如说基金会，然后各个民间单位，还有各个民间团体的就是很多的圣诞节礼物。那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有一年的圣诞节那天他刚好在住院，然后在那个平安夜的那天早上，然后在那个病床的旁边的那个小柜子上面就有一只恐龙，然后那只恐龙就是编织的针织的恐龙。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心怀感谢的就是礼物。后来隔年呢，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在住院了，我们就是在那个门诊的时候医生又送了我们圣诞节礼物，然后那一次的圣诞节礼物一样是编织的，然后是一只那个小狐狸。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些都是来自于民间的公益，他们叫做什么义编团体嘛，就是公益的义然后编织的编，义编团体还什么，反正就是大家一起为了某一个单位要送某一个单位礼物，然后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比如说他们就会有一个社团，然后这个社团里面他们就会有一个团主是发起人。我真的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然后发起人，这个发起人他就会负责就是号召所有的人，然后这些人你愿意参加的人你就要具备编织基本条件，然后你就要花钱买材料包，然后编织完之后再把这个成品送到这个单位里面去，然后他们会统一的捐出去给大家当礼物。所以小鹿就是连续两三年都收到这样的礼物。那小鹿从那个儿癌病房毕业的那一年啊，我后来在那一年里面我知道就是在病房里面长期的治疗，这是一件非常孤独的事情，而且是一件非常寂寞的事。那当你有外来不一样的礼物的时候，你就心里面你就至少会有一些些期待跟一些些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或是兴奋感期待感。后来在那一年小鹿毕业的那一年，我们就准备了一些礼物，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还这算是一个无心插柳，我就想要送礼物回去给这些病房里的孩子，然后加上护理师。所以当时我就找了身边的几个朋友，比如说像是三彩文化，然后三彩文化他们就针对每一个不同的年纪然后捐了不一样的书籍，还有像是体体颜面膜也捐了面膜，然后让我们可以送给护理师。那小小 Petty 呢，我们是送了好好洗手跟那时候还有送什么东西啊，好好洗手跟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一些我觉得是安全性的东西，我自己平常也在用的。后来去年我就没有做这件事情，因为随着小鹿的那个回诊次数越来越少的时候，我就去年好像是去年我去干嘛我忘记了，因为当时候疫情很严谨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没有办法进到病房里面去，我们就是把礼物放在病房门口然后就走了这样，甚至连护理师几乎都没有遇到，我们就走了。然后今年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情，那因为像是今年我自己也在练习那个编织的东西，因为工艺编这件事情是我接下来还蛮想做，我虽然没有办法当团主，但我应该可以当里面的小帮手之一，但因为我现在技术还不纯熟，所以今年呢我又燃起了想要送礼物到儿癌病房的这个心愿。也不能说心愿啊，只要我想做就会达到这样，因为这是我能力范围所及。所以今年呢我就准备了好好洗手， 然后再加上可能是我的书，还有因为今年我就没有请邀请周围的朋友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那除了那个，因为我那天我就问主治医师嘛，小鹿的主治医师，因为我想说要送到病房里面去，可能还是要先问过主治医师方不方便，因为毕竟在儿癌病房里面其实很多孩子的抵抗力是比较低的，所以你要送东西的时候你也必须要比如说有一个先消毒的过程，然后或是送的这个东西是不是 OK 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联络了那个主治医师，小鹿的主治医师，我就说哎，叶医师，我可以今年送圣诞礼物到病房里面呢，我就传简讯给他。哎，到现在我都没有叶医师的 LINE， 不然因为每次门诊然后我就很想跟他要 LINE， 然后后来想说算了，好像也不太好意思跟人家要 LINE 这样，然后我就传简讯给他，简讯哦，我就说叶医师，请问那个今年方便送圣诞礼物到病房吗？然后叶医师就说当然，好，谢谢。然后我想说哇，那可能真的是很需要这个惊喜，这样很需要一个惊喜。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准备这件事情。那因为在我在做这件事或是我在做公益的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很长的时间了，然后包括像是我们今年也有延伸一个不能说一个啦，就是两个不同的公益组合，一个就是好好洗手的组合，因为好好洗手其实是小小 Petty 一个很常卖型的商品。当时候这个东西上市的时候是因为疫情没错，因为疫情大家都要常常洗手，然后因为常常洗手就会导致手非常的干，然后非常的就是干涩等等的，所以那时候好好洗手的确是因为疫情我们要常常洗手而研发出来的。那它里面除了抗菌成分 99.9% 我们有做检测之外呢，其实很多的洗手如果你觉得味道非常的香或是什么的，大部分都是香精，然后或是味道很持久，大部分都是香精。但因为好好洗手它用的是精油，然后它的成分的确也很好，那基本上好好洗手很少做优惠的价格，因为它的成本大概就是已经顶天高顶天高，所以我们真的也很难做什么优惠价。那这次呢，因为像儿癌病房我送礼物去的时候我们就另外延伸了一个好好洗手的商品，让没有办法参与送礼物的这件事情你可以去买好好洗手的这个组合，在小小 Petty 的官网，然后连接我会放在资讯栏里面，你们可以去购买这个组合。那我们会把所得的百分之多少我忘记了会捐到儿癌基金会，给儿癌基金会做运用这样。那另外一个组合呢是12月初才上市的，这个组合呢是佛南回协会为了南回协会做出来的商品啦。因为其实我五月到南回的时候去参观，不管是南回诊所、南回基金会、南回协会，就是徐超斌医师的这几个周边的单位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南回协会的确是他服务的项目非常多，可是他的资源其实不多，因为像他们还是募款募得很辛苦，像是在疫情的期间里面每年的运作费用其实都募款募得很辛苦。那南回协会在做什么事情呢？南回协会就在土板部落里面，他的总部就在土板部落，土板部落就是徐医师的家乡。徐医师当时就是为了土板部落的这些族人们、居民们、老人们，然后出外念医生，然后回来家乡当医生。那在协会里面他照顾的其实不只是老人的单位，比如说居家医疗，比如说孩子的课后辅导、幸福巴士、青年的就业辅导，他服务的品项真的太多了。然后后来呢我就在想说有什么办法是可以做，因为像如果我捐款我可能就是每年这样子捐款嘛，那在更长远的计划里面其实我会希望每一年都会有一个企业的资金是可以做一笔比较大额的捐款，也不能多大额啦。所以后来我才在 跟团队讨论这件事情，看有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有一个组合，然后扣除掉所有的成本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些费用通通都捐到协会去，让协会也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收入的来源，虽然不是很多，但是陆陆续续进来就一定还是会有。所以这个组合呢，我们就叫做回到原点的组合。因为许医师他就有一句我觉得还蛮感动的话，他是说爱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所以呢，这个 slogan 是我的同事想出来的，他们就把这个组合叫做回到原点。然后里面的组合就是有一个我们为了，诶，我的黑熊在那里耶，帮我，就是我们的这个组合啊，有一个黑熊的娃娃，像 YouTube 上面就会看得到，就是有一个黑熊的娃娃，然后这个黑熊的娃娃其实它会有一个束口袋，然后这个黑熊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黑熊束口袋，就是长这个样子，然后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然后我们把它实体化做成一个吊饰。为什么是黑熊呢？因为其实像是台东我在那个南回诊所的旁边，他们有一台就是已经结束的不能动的医疗巴士，然后它其实我记得在那一个空间里面也有画黑熊，然后后来我们就决定选用黑熊做一个这次吉祥玩偶的吊饰，所以我们就把了这个吊饰实体化，我觉得很可爱。这个吊饰是在这个组合里面才买得到。在这个组合里面呢，有两只颜色，一个是暖暖橘羊，一个是湛蓝琉璃。那这两个颜色的选择其实也是有来源的，因为当时我们就在想是什么样子的颜色可以代表台东，可以代表南回，好像没有耶、欸、就是你知道，因为像徐医师他是排湾族嘛，那排湾族其实很有名的就是琉璃珠，然后琉璃珠就有各式各样的颜色，然后包括代表排湾族的颜色可能就是黑色啊，然后比较大地的颜色绿色，然后橘色这样。最后我们选的那个暖暖橘羊跟湛蓝琉璃这两个颜色，暖暖橘羊其实我们想要表达的就是南回的阳光跟南回土地的颜色，就是这个橘色的。然后湛蓝琉璃呢，我们想要表达的是台东的天空跟台东的海洋，就是这两个颜色。所以在这个组合里面呢，你就是一包买起来，然后一包买起来你就有两个颜色，再加一个黑熊吊饰，然后再加一个束口袋。这个组合呢，我们扣掉所有的成本费用之后，全数都是捐给，我还没有扣行销费，只有扣成本费，然后就是全部通通都是会捐给南回协会来做运用。所以如果你也想跟我一起送爱到南回，送爱给鹅爱基金会的话呢，你就可以购买资讯栏的这两个连结里面。好，以上今天这一集大概就分享到这里。然后圣诞节即将要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节日。以前我会觉得圣诞节就是商人营造出来的节日，但后来我发现就是其实圣诞节真的是还蛮好的，就是你可以送礼物给想送的人，又或是你平常找不到理由要送礼物给一些感谢的人，也可以趁圣诞节这个名义来做这件事情。这集的分享就到这里，陪伴让我们更有力量，下集见，拜拜。